还是那句话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前文书咱介绍徐良，徐良这么些日子哪儿去了，干什么去了，怎么又跑到小孤山金斗寨呢？原来徐良啊，有徐良的麻烦，徐良有徐良的事儿，不也能不露面吗？咱们正介绍徐良的道笔和经过。原来山西县徐良跟老剑客诸葛元英也分兵两路，诸葛老剑客先去见武圣于和，让徐良听信儿。临走的时候说得清楚，我最多最多两天就回来，你哪儿也别去，听我的信儿。徐良点头。徐良可说，就两天，多了我不能等，你要不回来我可找你去。诸葛元英也同意了。就这样，诸葛老剑客起身雇了条船，赶奔小蓬莱陛下宫。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，这东海小蓬莱这地方可不小啊，这地方设了个县叫蓬莱县，管着大大小小20几个岛屿，每个岛屿上都有村庄，统称叫东海小蓬莱。其中有个最大的岛子叫金礁岛，也叫海外金礁岛。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就建筑到金礁岛上，水路有几十里，所以才定的两天返回。那么诸葛老剑客走了之后，徐良就安心的在康家老店听回信。头一天他还不着急，第二天呢，一看诸葛老剑客没回来，他着急了，有时候就到海边码头前去瞭望。这第二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，就到了第三天头上，依然没有回信。这徐良就琢磨着肯定是出事了。诸葛老剑客那是有身份的人，向来不说空话呀，哎呀，肯定跟武圣于和见着面了，言语不合发生争吵，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老剑客摊上事儿了。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就在这死等。徐良又一想，我再等一天，如果三天还没信儿，我呀就赶奔陛下宫，我也豁出去了。就得说徐良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了，跟当初刚出世的时候不一样，现在显得沉稳老练。哎呀，这一天跟过刀山差不多少，把抓周长啊。一会儿看看诸葛元英没回来，又等一会儿还没信儿，就快到了天黑的时候了。徐良啊正在屋里头发愁呢，正在胡琢磨的时候，就听这康家老店的门前一阵争吵，高一声低一声的。徐良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，在屋待着也没事儿，他背着手就溜达出来了。到店门前一看，这围着20多个看热闹的，都是本地人。让人群当中一看呢，有个老头，哎呀，这老头穿的是破衣啰嗦，惨不忍睹啊，胡子都赶了粘了，满脸的滋泥，满面的泪水，正跟那伙计发生争吵。徐良站在人群后就听，闹了半天，形同乞丐，这老头要住店，那伙计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就听那伙计说，我说老爷子，咱可无冤无恨呐、啊，店家是住人的地方，可是你情况不一样，你瞅瞅你连行李都没有，哎，说句难听的话，睡到半夜你走了，我们上哪儿找你去？这是一。另外你瞅着你有病啊，你走道都打晃， 万一住到我们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谁负得了这责任呢？我老先生，不是说我这人不懂人情，实实在在不能收留你啊！你赶紧快走。就见那老头一边掉眼泪一边说：“我说小二大哥，你就行个方便吧，日都快落山了，我上哪儿去住去？总不能让我露宿荒郊吧？再者说，我还有个毛病，我胆小怕狗。你们这养了那么多的狗，一夜之间我就得叫狗把我啃了。各位给我说点好话，留我住到这儿吧。”
不是，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儿？你不找别扭吗？不行，这不行不行。
徐良啊，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就觉着人这一辈子不容易，他怎么就穷富不等呢？你看那有钱的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住的房子也宽敞明亮，哎，吃东西也不愁，出门大把的银子。你看有的人就这么可怜，看这样，这老头没八十也差不多了，无依无靠啊，这么大的年纪还外头讨饭吃，你说要管这个事儿管不过来呀、啊、随处都有这样的人，但你说不管，眼见着怪可怜的。徐良刚想说话，康家老店掌柜的出来：“小三啊，怎么了？哎，掌柜的，你看看，这老头非住咱店房，你瞅他都快死了，我能留他吗？让他走他不走，哭哭咧咧赖了吧唧的就在这磨蹭。我看看啊，掌柜的这人还不错，挤进人群瞅了瞅，老头你哪儿的？
我也是小鹏来的。
我怎么不认识你？
这么大地你上哪儿认识我去？我无非是个讨饭的。
哎呀，按理说真不能收你，你瞅瞅你，一没行李，身子骨又这么软弱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。
你是掌柜的，你行行好吧，我是有病还不至于死，我只求住一晚上，明儿早早的我就走。你们舍不得房子都没关系，哪怕有个蹲的地儿都可以，有狗窝都行。
掌柜的琢磨琢磨，这样吧，我们后边有座柴棚，那是仓库啊，你只能在那儿眯一晚上，明儿早早啊，别碍我们的事。
哎呀，多谢掌柜的，您真是菩萨的心肠。
小三儿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这大伙瞅着关珠雅，把他领到柴房去。掌柜的，这真有点事儿，哎，不至于，去。就这样，这老头千恩万谢，伙计把他领到柴棚，柴棚就是仓库搁柴火的地方，旁边给腾了块地儿，就让这老头住在这儿。这老头一看有了安身之地了，千恩万谢，又跟伙计哀求：“
我还没吃饭呢，有没有残羹剩饭给我一口？”
你瞧你得寸进尺啊！行，我们算倒霉。伙计拿个大碗，饭馆开店的剩饭是有的是啊，给他崴了一碗，管他吃不吃呢，搁到这儿。这老头就住这儿了。徐良呢，一看人都散了，回到自己的屋，接茬等诸葛元英。晚上掌灯了，依然没回来。徐良睡不着了，往床上一倒，是胡思乱想啊。心说开封府的包相也不定多着急呢，我四处讲评都得火上房，那儿扔着一堆人，我跑到这儿来了。大家眼巴巴听我的回信，我现在一无所获。那诸葛老将可也不回来，这玩意叫人着急不啊。徐良呢，在这坐着坐着就打了个盹儿。 哎，人困极了就爱打盹儿。刚打了个盹儿，他师傅就听着后边那过道有声。徐良多惊啊，竖起耳朵一听，好像有人说话，声音极低，但徐良也能听清楚，好像那伙计小三儿的声音。慢着慢着慢着慢着，哎，这不没事找事儿，刷刷刷，嘎子嘎子。嗯，徐良一听，半夜三更的，这干嘛呀？搁窗户缝往后边看，黑夜他看不清，就听那掌柜的说话：“慢点儿，下边事儿都带好了吗？带好了。”他感觉到这事儿蹊跷，徐良开房门就奔后边来了，到后边正好给堵上，一看掌柜的在前，那伙计叫小三儿的在后，还有四个人抬着半扇门板，门板上放着一个人，那四个人手里都拿着敲镐。徐良一看呢，躺这个人正是要投诉那老头，直挺挺的，哟，死了。徐良这心就一翻个，这一见面不要紧，把掌柜的可吓坏了。
喂喂，你了这么晚了还没睡呢？
啊，没有。我这怎么回事？
舅舅，哎呀，我倒了八杯，我的血没了。这老头快天黑前跑这投诉，伙计说什么也不留他，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让他在柴棚那块住一晚上。哎呀，心慈面软留祸害，伙计去抱柴火去了，发现他没气儿了。你说倒霉不？
我客爷，人命关天呐，
这要官府知道了，我还好得了吗？我就得认个倒霉，把他抬出去埋了就算了。
荣正死了吗？死了，不就我能这么干？
徐良是个多事的人，蹲下身来看了看，哎，表面上是死了，给他号号脉。
徐良虽然不精通医术，但这么多年了，竟跟高人在一起，也有半仙之体。
一摸他这脉，再听听在这心口窝，没死，不过声音极低呀。
在鼻子这儿等了一会儿，用手一探，还有点热乎劲儿。这徐良可不干了，
忘把绿球球，荣儿还没死，怎么要抬出去埋呢？
啊，没死不能啊！
掌柜的回过身来，摸了一会儿。真没咽气呢，
你们太哄仗了，就想把人抬出去活埋，人命光天，你不觉得缺德吗？好了，跟我打官司，敢崩象牙吧。
掌柜的一听苦痛跪下，连那个叫小三的伙计还有那四个抬门板的全跪下了。掌柜的磕头带响：
客爷，哎，客爷你高抬贵手，
我们不是图财害命啊，我们为的是解脱责任啊。您是知道的，官府那帮人黑的要命啊，没茬找茬，见缝下去呀、啊。要得知这个事儿，勒得脖子敲竹杠，我这小店就没法开了。我大爷，您能不能高个手，不要举报？我们把他送回去还不行吗？
徐良一听啊，掌柜的说的有道理，这不是黑店，不是图财害命，安的什么勾勾心，无非是胆小怕摊事儿。另外那衙门也的确如此，如狼似虎啊，平日里没事找事儿，敲竹杠勒他脖子，把人皮恨不能扒下去，老百姓恨之入骨。徐良身在宫门，能不知道这些事儿吗？所以情有可原。
好吧，把这个荣抬到我那间房子里。
啊，
他这么脏都要咽气了，抬您那屋去。少说废话，银子我给。
好，听您的。就把要死这老头啊抬到徐良那屋去。 徐良让他在床上一躺，给他盖上被褥，告诉掌柜的赶紧去找郎中，最有名的郎中赶紧请来。掌柜的李亏呀、啊，就这一晚上划了三个郎中轮流把脉，后来他们说的都差不多，说这老头啊体质虚弱，没有大病，看着样是饿的，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就能缓过乏来了，就这么也开了点平安药，折腾了一晚上徐良也没睡觉。第二天徐良是个热心肠，亲自煎汤熬药，让那伙计老三陪着给这老头灌下去，另外又擀的面条，这碗面条握了俩鸡蛋，搁点香油，还有点葱花，离多远都打鼻那么香。徐良扶着这老头一点一点喂他，你别看这老头要死还挺能吃，这一碗面全造光了。等喝下去之后鼻子挖见了汗了，哎，气色慢慢好转，没事了。徐良这心才放下，给他盖上被子让他好好睡一觉。等晌午一过，老头醒了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
我这是在哪儿啊？难道死了不成？
那伙计过来了，我说老爷子你遇上好人了，要不你可不就得死怎么的、哎、这是这位好心人把你硬是救活了。
谁呀、
啊、就是这位
啊、
这个慷慨徐良感动的老泪纵横啊，撩被会要下地，徐良把他摁住了，老人家不要动，你身体虚弱需要静养。
没事儿，我就是饿的，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我还想吃点东西。
哎，好啊，要想吃东西就没事儿。那你想吃什么？
我太馋了，给我点整点肉吃。
哎，还挺馋，弄点红烧肉、红焖肉、肘子，另外也给整了点菜。这老头还真能造，吃了个风卷彩云，连汤都喝了，最后把嘴擦了擦、
哎、没事了没事。哎，对呀、啊、怎么没事呢？我还得谢谢救命之恩呢、
啊、老头趴地上就磕头。徐良紧拦慢拦，老人家不要如此啊，天下人逛天下事，谁家没有老人啊，你不必多礼了。
年轻人，恩公大好人，虽然说天下人管天下事，可有几个爱管闲事的？说着轻巧，做起来难呐。您了，真是惜老怜贫呐，菩萨的心肠，能在阎王爷那儿又把我拉回来，我真是感恩不尽了。我别的报答没有，能不给您磕几个头吗？祝您增福增寿，你能活过一百去。
嗯，老人家你太客气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一点事情都没有了？
没有了。
好，坐下吧，好好休息休息，这银子全由我出，你不必担心。
哎呀，谢谢您了，我谢谢您了。
老头坐下了，伙计沏了壶艳茶。哎，这老头还挺能喝，滋儿搂一口，滋儿搂一碗，伙计不住的给续水。眨眼间茶叶喝乏了，又换的新茶叶泡上来，往旁边一放。徐良利用这机会就问、老人家是哪儿的人啊？
我是小孤山的。
小孤山在什么地方？
上了船往前走不到30里就到了。
因何落得这步田地？
嗨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小老儿姓康啊，有个绰号叫康大户。 俺们家生活并不困难，我老伴儿早年不在了，给我留下四个儿，我把精力全投到他们身上了，现在把他们培养成人，全都成了家，有了后代，哪知道这四个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啊，嫌我老了不中用，每逢吃饭不是摔桌子就摔板凳，那几方儿媳妇掐着眼皮也看不上我，指桑骂槐，动不动的瞪眼还骂我几句，甚至伸手还想打我。恩公请想，我有儿我有孽了，哎，我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，我怎么有这么四个不孝的儿子，我实在待不了了，我一口气离开家乡，我就要了饭了。
哎呦，徐良一听眼睛就瞪圆了，嘿嘿，心说呀，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，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呀，孝顺老人尊敬老人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，大宋朝以孝治天下，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？这不狼崽子吗？甚至都不如狼崽子，对自己的老爹如此不孝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徐良气得这心嘣嘣嘣嘣嘣嘣直跳。哦，老人家，你这么漂流也不是长策，我想这么办，把你送回家去，我见见你的几个儿子，他们要通情达理，痛改前非也就算了，如果他们执意不听，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们。
那不行不行啊，我那四个儿子都会练武啊，每人手底下都有伙人，驴性霸道的，瞪眼就打人呐、啊、你要去了非吃亏不可。
徐良一笑，不至于吧，我看他不敢打我，
何以见得。
老人家，实不相瞒，我也在衙门当差，他们敢打官人吗？
您是衙门口的？
啊，正是。
哪个衙门口的？是县里的，是府里的？
我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包大人手下。
啊，您在包大人手下当差？
啊，正是。
不对，你在包大人的手下当差，你上这儿来干什么？你骗我。
徐良逼得没办法，掏出龙边信票往前一递。什么叫龙边信票？身份证。老头一看大吃一惊。